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每一个在座的母亲。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我们啊世界上的每一个母亲都献上祝福，献上祷告，主啊，就是他们啊，他们无私的爱啊，在养育每个儿，每个我们做儿女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从母亲的爱中，我们看到了神你更大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圣经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啊，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女，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母爱乃是从你的爱来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来啊，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想到神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是贵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你从高天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的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啊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的身体为我们完全的摆上，主耶稣，我们每天来称颂你的圣名。主啊，在今天这个时刻，主耶稣，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嗯，我们今天开始讲啊，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这是第一个神迹。你知道吗？耶稣，我不知道你相信水能变成酒吗？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啊不容易相信，是不是？嗯，其实在化学上，就是我是学化学的，从化学上很多的物质东西，你知道吧，不同的元素可以转化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元素之间元素之间可以转化的，都是从啊更活泼的元素变成啊不稳定稳定的元素，你知道吗？啊，我讲那些可能比较那抽象一些，我可以给你讲这个，一个是这个是呢，就是在我们老家一个老姊妹，你说老姊妹啊，她在没有信主之前，她住的前面是一条街道啊，门前面是一条街道。有一天晚上呢，她打开门一看呢，哇，她前面一个很大的集市，知道集市 market， 她就走进这个集市里去了。那里很热闹啊，你知道吗？其实他那根本没有这个集市，走进去了，然后别人都给他，哇，那看着很热闹。然后走到一个卖包子那人，那一个人呢就说啊，给你一碗包子汤回去吃去吧，就给他一碗汤啊，就是里头有包子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北方做的东西。然后他端回家的时候是什么呀？变成了一片烂瓦，里边放着一块土块。这样他回来之后，他就后来就病了，你知道吗？他病了很，直等到后来，你知道吧？他信了耶稣的时候，他完全的是得到了释放。所以这个老姊妹，她信心是非常坚定的，因为她经过这样灵界的这种东西。你觉得啊，在现在好像水变成酒很难，是吧？水怎么变成酒啊？在属灵的世界里，根本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那里没有难成的事情，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吧，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你知道吗？耶稣所行的神迹吧，在这个七个别的神迹呢，这个耶稣呢，这个圣经中约翰都讲它的意义，唯有这个神迹呢，耶稣没有讲它的意义，懂了吧？没有讲它的意义啊。他们因为在别的神迹呢，他讲了神迹以后，都讲一段，有一段讲论来弄啊，来解释它的意义。好比说，耶稣把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不是啊？这个粮是供应你肉体的需要，但是我这个生命的粮可以供应你属灵的需要，你知道吗？哎，它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刻的。哎，唯有就是这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它没有解释意义。我们就看看今天我们看神借着五饼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向我们每个人来说什么话。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第 第三日其实是这个是接着上面的第一章在耶稣在加利利遇见腓力和拿但业之后的第三天。所以呢，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整个的故事是在一星期发生的。而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呢，就是这一星期的高潮。这个神迹呢发生什么？发生在一场婚宴当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的母亲啊，可能和这家人有亲戚的关系，所以呢他一来赴席，可能他还负责呢来照顾婚宴。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当他家里没有酒的时候呢，耶稣的母亲出来让耶稣帮助他解决没有酒的这个难处啊。从迦拿，因为耶稣呢是从拿撒勒出来的，到迦拿呢这里有20公里的路程，是吧？耶稣呢不知道为什么也被去请去赴席。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们也真的非常高兴，我们看到新郎的父母来邀请耶稣也来赴席，是不是？如果你想想，如果他没有邀请耶稣来赴席的话，是不是这场婚宴就糟了？当酒用尽的时候，他们的麻烦就大了。所以说婚姻啊是个家庭的开始。你看这一对夫妻，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一开始救主的同在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也要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来祷告，希望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也有主的同在，他们的人生才真正的会美满。那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你知道犹太人的婚礼啊，给我们中国人的婚礼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无论是东方人的酒，还有这个婚宴，还是西方人的婚宴，都离不开什么酒，是不是？都离不开个酒。你知道我们那里的这个婚宴不叫婚宴，叫什么呀？叫喝什么？我一说喝的喝喜酒，是不是？都是这么说，是不是？因为在婚宴上，这个酒可以助兴，而酒呢，给这个我们喝的这个酒呢，这个跟天长地久的那个酒呢，是同一个音，是吧？喝酒的寓意呢，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是天长地久。你知道吗？这个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啊，他们这个犹太人的婚礼可能持续一星期的长的时候。所以呢，因为在婚礼期间之下，因为他们家里准备的不充分，所以呢这个酒怎么样不用尽了。我们从这个看出，这个家庭可能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是不是？在婚宴的期间酒用尽了，不能尽情的招待客人，还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婚宴上没有酒成了一个大问题。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酒是葡萄汁酿的，这个酒呢，在圣经中呢，象征的是生命的喜乐。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像一场酒宴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酒用尽的时候，有没有啊？真的，我们人生也像一场婚宴一样，我们的酒也会有用尽的时候。人离开了主，就没有真实持久的喜乐，没有生的喜乐。我们的爱情也是一杯美酒，我们一下子喝下去一饮而尽，很痛快，但是当喝完的时候就是一个空杯。很多人的爱情家庭婚姻名存实亡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正是这个难处常常逼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其实主正等待着要帮助我们。其实神常常把我们带到酒用尽了的尽头，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神迹，彰显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你知道吗？很多神迹都是发生在人已经绝望的时候，已经完全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这时候在人觉得完全没有办法了，这时候神的手怎么样从上面伸下来。我不知道啊，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走到一种走投无路的时刻？你的婚姻、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是不是也经历过酒用尽的时候呢？当你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像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没有酒了。我们知道玛利亚知道他们的难处，他就去告诉耶稣。在这个故事中，玛利亚只是个代祷者，相当于替别人祷告的人，他关心别人的事情啊，他看到没有酒了，你看他没有觉得哦，自己只是个来帮忙的，那个酒没有酒跟我们好像没关系，是不是？哎，你想他为什么他不去告诉新郎的父母呢？因为他们才负责这个酒，是不是？他为什么不去告诉管筵席的呢？他们才是真正管事的呢。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参加婚宴的宾客而已，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新郎的父母在这时候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的家境就是这样，状况就是这样，他知道管筵席的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这个时候，当你酒用尽的时候，只有谁能解决问题啊？耶稣能解决问题。所以说你不要把耶稣啊带到你的生命中，好像他是个客人一般，要让耶稣做你婚宴的主人。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当你最可靠的人都使你失望的时候，耶稣会帮助你，你信吗？也会帮助你。我知道玛利亚的祷告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是吧？就是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他并没有吩咐耶稣说你该怎么做，他只是把他的难处告诉耶稣。你知道吗？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能超越人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难处。然后我们看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的在这里原文不是母亲，是妇人的意思，原文是妇人，你知道吗？啊，这个妇人在当时呢并不是一个不尊敬的说法，而是一个尊敬的称呼。但是有的时候说，好像我们中国人很难以理解，说把自己的母亲叫成妇人，是不是？他就马上呢中国人就改了，改成母亲。哎，后边说的话就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然后意思说，你为什么把我牵涉进去呢？是吧？在这的他的有在耶稣的话语的口气还带着某种程度的责备。我们相信玛利亚在这时候一定是希望耶稣要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酒席上饮酒短缺的问题，而耶稣在这说，意思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说我的时候，常常是指着他借着死荣耀神的时刻，荣耀的时刻。其实神迹并不能让人真正的认识神，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才是真正的神迹，让我们来认识神。耶稣在这里给他母亲讲说，他来服侍并不是要听从他妈妈的话，而是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去做事。他耶稣行事，他做神迹，完全不受制于任何人的操纵。你不要觉得说啊，我祷告，我跟亲使耶稣的关系很亲近，我一定能让他做事，没有的。耶稣不是我们的仆人，耶稣是主。连玛利亚一直说，我心尊主为大，是不是？连耶稣都是仰望并且等候神的时候，即使做母亲的也没有权支配他儿子的行动。我想这对玛利亚来说一定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甚至是很难接受。因为你说从小你生他，你养他，你看着他长大，他在学走路的时候你搀扶着他，现在他长大了，我们想做父母的自然希望孩子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然而耶稣说他来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的使命，他的一切甚至他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都服属于他从神所领受的使命。所以玛利亚不能再怕他把耶稣看成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更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也不能再享受做母亲的特权。我想想，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耶稣的母亲更难于接受这个功课。所以西面在耶稣降生前的给他降生的时候跟他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你记得吗？如果耶稣真的听从他的母亲的话的话，他就不会过啊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样的漂泊流浪的生活。如果耶稣真的要想满足他母亲的心愿的话，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了，是不是？所以玛利亚必须让在耶稣的身上放手，好让他能去成就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这是母亲节，其实我们最每一个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做父母的，也应当对我们的儿女放手，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不属于我们，他们属于谁？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去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这对于每一个做母亲的来说可能也是很难以接受的，但是你早晚会发现事实就是这样。等到你孩子长大，你还在小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掌管着他，等到到一定程度，你就发现你再也掌管不了他了，你只能完全的放手，接受这个现实，你的心才不会被刀刺透。当然这句话完全不是耶稣在拒绝母亲，你看他底下第五节，他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什么？看从耶稣的母亲他的话语中显露出他有一种信心，虽然耶稣没有立刻的回答他的母亲所要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后来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他母亲的请求来做帮助。同样是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不立时的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必须要在信心当中来回应。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会做什么，但是我们把我们一切所行的事、所要做的事、我们所们的难处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来信靠他，来顺服他。好多人说，有人说，我祷告了，耶稣为什么不成全呢？最近一个人打电话，我祈求了很久，耶稣为什么不应允我们？是不是耶稣不管我了？耶稣不爱我了？耶稣不要我了？肯定的回答，不是，不是。耶稣说，我必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为什么啊？神不成全呢？为什么神不应允呢？最重要的一个，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神的时候一到的时候，神你祷告的功效就会显出来。所以耶稣的母亲就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顺服神，神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做，是耶稣让我们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个就是顺服。我们可以看在那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你知道啊，在我想在农村的有的知道石缸是吧？见过石缸是吧？我记得我们的学校里有那个学校，那个时候以前我们的学校呢都是老师的住平房，照平房住平房的时候，到后来呢终于呢啊，后来学校盖楼了，每个老师都可以搬进楼去了，知道吧？有一个人，你说那个楼，那以前住平房的都要用缸盛水是吧？到后来哎，现在这个那么等到楼上，他家住在很高，你知道吧？这个老师就一下子扛这么大缸，从一楼一直扛到六楼上去，扛上去就怎么着，就断气儿了，你懂了吗？你想着缸多大呀，懂了吧？这是石缸啊，盛水的，同样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这样大的石缸，同样在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的缸呢啊，一缸盛两三桶水，可以盛这一桶水，可以啊，这一缸水可能盛一百多斤，盛一百多斤。所以这些个水的干什么呢？是犹太人他们走远路，那个时候他们的鞋你知道吗？都是草鞋一样，底绑一个底儿，然后走到家里的时候，自然进入客人的家里，他们需要洗手洗脚，所以这是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是给宾客洗脚。洗手洗脚的 洗手的、啊、你知道吗？所以水呢代表着犹太人他的风俗 他那奉诉，水只是呢洗水，只是洁净人的外面。然后耶稣要把这些个变成什么？变成酒，是要变成酒。然后这个酒进入人的里面，给人带来真正的生命，带来生。其实水变成酒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然后耶稣就，然后呢，他妈妈已经说了，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吧？然后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而且直到缸口。我们在这里看出这些个人没有问任何的理由，是不是啊？我想如果一个，你说你知道是水缸，可能里头都是空缸，倒满水，倒满水有什么用，是不是啊？我想那个，如果你要是有理性的话，我知道有的人他在信仰上他问起问题来，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有的问题解决了都不能让他真正的信主。真的，你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人的里面可以出无限的问题。真的，信仰不是解决问题，信仰就是你单纯的信的时候，你接受耶稣的恩典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你。在无论是 在中国在国外都是这样，我觉得好多理性很强的人，你不停地给他解决问题，上百个问题解决完了，还有上千个问题。可是这个你看在这里，这个仆人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没问任何的原因。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他就去把水怎么样倒满，而且倒满了，而且怎么样倒到缸口啊，不是说啊倒一桶算了，而是一直满满的留在上。你知道我们在我们那里说，你要是给别人家去挑，现在已经没有挑水了。在30年前，你要挑水，你跟别人挑水，一定要挑满了，才表现你这个人怎么真正的诚实，懂了吧？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在这里表现的就是顺服，这种顺服真的是很可贵的，让人管的。从头到尾，你看到这个仆人没有说一句话。没说一句话，耶稣说倒满了啊，说倒满了水，他就把缸倒满了，是不是、啊、耶稣说现在你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就从里面舀出来就送给管宴席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的角色呀、啊，完全不是仆人做什么，而是耶稣在做什么。所以说他啊，耶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主要求我们每个人的顺服都是这样的顺服，是把水倒满了，而且直到缸口的那种顺服，满满的顺服，懂了吧？是顺服到底的顺服。当人肯顺服的时候，神就能行神迹。顺服，你不需要问一个理由，你也不需要啊说多一句多余的话，你只是按照耶稣告诉你怎么样做，你就去做，这个就是顺服。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没，我们很多人没有这个品质，没这个品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是顺服，我们心里无可奈何的顺服，这个都不是顺服。我们常常我们的心里不服啊，是不是、啊、不服。顺服就是当你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明白，你就只管照着耶稣去吩咐的去做，这个才叫顺服，这叫顺服。现在耶稣说：“好，你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就送回去，送回去。他明明的知道，刚他就是他倒进去的水啊，是不是啊？他刚倒进去的水，现在他就拿出来就送给管宴席的，有什么用？是不是啊？可是他毫不犹豫的就按着这个去做。信心是不看环境、不看事实的。看了事实你就没有信心了，就不是信心。你是吧，看到眼前你知道是你刚倒进去的水，你的信心你知道耶稣已经改变了。信心你只要看到耶稣你就有信心，你总是看现实你永远没有信心。信心就是明明知道，我现在明明的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必死的。就像保罗说啊，我从前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自己连活命的指望我都断绝了。我自己知道，明明知道自己是死的，然而让我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就是信心。我自己我知道在这里是死定了，没有盼望，再没有出路，没有关系， 我知道那个从上边呼召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你觉得你死了，神会让你活过来。不要看现实的，你知道你的环境，你的现实完全不可能达到你想的那样，但是你相信主的话，这个就是信心。耶稣说你咬出来送去，你马上就送了去，你顺服就带来幸福。可是真的，顺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的多数的福气，人要领，你要真正的领受福气，就在于你去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其实你遭了很多的无白白的痛苦，都是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话。什么时候你开始说，神啊，从今天开始，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绝对的顺服你。如果你立下这样的心志的话，现在就是你真正蒙福的开始。这是人生中最宝贵的功课。我们应当就像那个佣人一样，完全的不用讲条件，就是去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给我安排的环境。神，你看这圣经中告诉我们很多顺服，你应当顺服掌权的，你应当做儿女的，应当顺服父母，做丈夫的啊，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啊，做仆人的应当去顺服主人。为什么？就是要操练，要训练我们有颗顺服的心。如果我们在地上连那些看得见的人我们都不会顺服的话，你怎么会去顺服一位看不见的神呢？真的，你只有真能按照神的话语这些顺服，神让你顺服的你都去顺服的话，你一定会有福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受了无端的痛苦，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顺服神。然后第九节说，管筵席的就尝了那个啊，那个佣人那个端来的水变的酒，他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叫了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你知道吗？这管筵席的他尝了那个酒，他酒从哪来的他知道吗？他完全的不知道，因为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你想想那个水，你自己想过这个水是什么时候变成酒的？你想到过吗？有的人说，哎，有的人说把水倒满了缸的时候，有的人说是可能把水舀出来的时候，有的人说啊，这可能是送的让他喝的时候，是吧？其实圣经上没有说，我们没人知道。但是只要到了耶稣的时候，所有的水都会变成酒的，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酒啊，那个时候的酒是经过葡萄压榨发酵，经过好多工序，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酿出来的酒，才能酿出来酒。你知道，一道工序要是出差了的话，出的酒都是次品，都是次品。你知道，好酒都是要放在地窖里，要怎么样？要存放很多年才变成好酒的话。你要在工业上，你要把酒要变成纯的，变成纯的话。怎么样啊？下一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工业上，你要是把水变成酒的话，你需要加什么呀？加乙烯。我想就不学化学可能不知道。你要是真的呢，要是把水变成酒的，需要加乙烯、加温、加压、加催化剂，你才能经过这一道工序才能完成，懂了吧？但是耶稣需要这些吗？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要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神，他是超越时空的，他不需要我们人需要等几年之后才能酿出好酒来，他不需要。耶稣把水变成酒是历史的，刚把水倒满了缸，舀出来以后就变成酒了。耶稣这个水变成酒是一个本质的改变，本质的改变。因为耶稣他是十五变为有的神，没有他能变成有。你想这个水变成酒对他来说还是难事吗？没有那么难事。你的人生也是这样，真的，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糟成这个样子了， 你知道吗？如果耶稣进入里面，你的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改变。从化学上，你知道水呢平淡无味，时间长了水会变味的，是不是啊？水会变味的。但是酒呢，酒它是有香味的，有醇香的香味的。水一旦变成酒，这个水怎么样，这个酒怎么样，就再也不会坏了，是不是啊？而且存放的时间越长，这个酒怎么样，越香，是吧？按照化学上，里头的乙醇都变成乙酸，乙酸跟乙醇再反应变成乙酸乙酯。我想你看，真的这些个酯形成的酯越多，里头变得越香啊，你知道吗？那种水代表的是我们今生的这个生命，代表的是死亡。水代表着死亡，你记得吗？我们受洗的时候必须进入到水里，整个的淹没。为什么淹没的水量代表你进入水，代表你完全死掉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去的都必须过这个约旦河，你进入约旦河里的时候你就死掉了，等到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人。水在这里代表的是死亡，酒在这里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生命，代表生命。酒永远不会坏，而且越久越香，代表的神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越长久，你的生命越发出香味来。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看，真的，你这个人是越来越臭呢，还是越来越香？真的，如果你有了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越来越有耶稣的香气。如果你有的只是你原来的老我，越来越会变臭。真的，我们需要真正的让耶稣真正的进入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被耶稣的生命所取代，让你的水变成酒，让你的死亡变成生命。真的，水能变成酒吗？有的时候你在想，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管筵席的就对这个人说把新郎叫回来，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在这里看着有两种的次序，一个是人的次序，一个是神的次序。人的次序的是这样，先喝好的，先吃好的，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然后再摆次酒。从来没有看到人把好酒摆到后头，所以人的次序都是先是好的，后来越来越变坏。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人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啊？身体健康，能力能跑能跳，越来越老，身上各种疾病都来，是不是啊？我们跟人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开始朋友啊，你好，我好，称兄道弟。过来，我们越认识的越多，发现对方身上的毛病越多，缺点越多，是不是啊？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差。人的都是这样，先是好的，越来越差，越来越次。你做买卖也是这样，是吧？你也看，很多时做买卖一开始他给你的金钱好了，是吧？让你去买他的东西，等到他给你熟了以后，就卖给你次货了，是吧？我不知道你知道吗？这是人的次序，这是人的次序。但是神的次序完全不一样，神一开始是普通的，平淡无味的，但是会越来越好，真的越来越好。正像约瑟的一生，就像约瑟一样，一开始是很苦的，是吧？但是后来是甜的。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先是十字架，后来是荣耀，先是窄路，十字架的窄路，但是后来是永恒的生命的宽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说让我们每个弟兄都来真正的相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知道吗？你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这样的。这管筵席的一样，他尝了耶稣用水变的酒，你把以前喝的都是，等他喝了这个酒的话，喝了耶稣所的酒的话，发现以前 所喝的酒都是什么？都是次品，都是次酒。只有耶 稣变的酒才是无与伦比的，只有耶稣赐给你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最美好的。你要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才知道主恩的甘甜。你知道吗？你只有经过了以后，你才能；你只有品尝过了以后，你才知道。你要没有品尝过，你永远不知道。所以，对我们没有信主的，你来信耶稣，你来品尝他的滋味。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真的是有福了。耶稣总是把最好的留给你，总是最后留给你。很多人还没有得到最好的以前怎么样，都跑开了，懂了吧？他们没有尝到最好的，是吧？当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把你坚守的盼望，把坚守你对主的信心坚持到底，你的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好，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因为你里面有那个神的生命，本来你活的一个单调枯燥乏味的生命，可是神让你活的生命越来越新鲜，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有意义。耶稣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最后，留到最后。所以说，你只要信靠他，顺服他，不要怀疑，主就会在你的生命中行神迹，把你平淡的水变成美酒，把你平淡的人生变成一个丰富的人生。你会在你的人生中看到耶稣的荣耀，看到耶稣的荣耀。所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你知道吧，耶稣啊，也在圣经中，耶稣的血，在这个约翰福音中，耶稣用的神迹呢，他不叫 miracle， 我英语都知道，就是不，他称为 sign。我们中文呢，都把这两个都翻译成神迹，但是啊，它不单单是一个奇迹，它乃是一个 sign， 乃是一个记号。记号什么记号呢？标征耶稣神的记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物质的东西完全的改变成另一个东西，除非神能够这样做。所以耶稣这个神迹，说是耶稣的神迹成为 sign。说，哎，耶稣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其实我们说过，耶稣已经在约翰福音里只记载了七个神迹，啊不，约翰在最后在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其实耶稣做这个神迹的真正的意义是让你来信靠他，信他什么？信他是神的儿子。你真正的信了他，你就可以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些个神迹是帮助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的。耶稣把平淡的水变成了酒，表明耶稣是超自然的神，他有这个创造的能力。他不仅来彰显他的荣耀，也坚固这些门徒的心。因为这时候耶稣要开始他公开的服侍，对吧？开始服侍，现在有几个人在后边跟他来，你知道吗？当这几跟随他几个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他的门徒怎么样？就相信了他，就相信了他。这个神迹是坚固门徒的信心，因为这个神迹也不是公开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每一个喝的人都不知道，是不是啊？管筵席的人也不知道，只有舀水的佣人玛利亚还有这几个门徒知道，是不是啊？哎，耶稣所做的神迹就是让这些门徒能够来信靠他，真正的相信他，在以后的3年半里可以一直的跟从他，是不是啊？一直跟从他。我们知道耶稣的神迹不单单彰显的能力，而是一个神迹背后有更深邃的意义，就是必须借着信心的眼睛，你才能看到原来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我们上次讲了，等到虽然门徒3年半跟随耶稣，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直到他最后的时候，在20章的时候，耶稣在那复活的荣耀中显现的时候，他们才能看到原来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借着这头一件的神迹，是吧？耶稣显出的荣耀来，你说所有的人，你说连那仆人也看见了，也看见了神迹了，但是他们没有看见那个荣耀。而只有这个门徒在信心当中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就跟从了他。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也是不仅是看到耶稣做的，你要从耶稣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所做的来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们知道婚姻的酒用尽了，只有耶稣能够把这个局面完全的挽回过来，挽回过来。当我们每个人，我们也靠着我们自己努力的经营我们的人生，总有一天，有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都可能发现你有酒用尽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人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的一生中常常发现我的酒用尽了，失去了工作，前途茫茫啊，失去了健康，是不是啊？不知道啊，股票跌了，孩子叛逆，婚姻破裂，感情问题，家庭个人危机，这每一个人都会有酒用尽的时候。当你用尽的时候怎么办？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所经历的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地，是神恩典的开始，是神恩典的开始。你知道吧，耶稣就在你在绝路的尽头来等着，来帮助你，要施恩给你，不但是解决你今生的难处，更能是借着这个难处把你带到什么，带到永恒里去。很多是人是就是觉得耶稣不爱我，是吧？耶稣爱我为什么让这样？不是，因为耶稣爱你才让你这样。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也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哦，我这一次耶稣帮助我了，以后就用不着耶稣了。不是的，我们人生啊，常常神带领我们的路，常常走的是常常走到绝境，走到绝境耶稣就会显现出来。你想想以色列人，是吧？他们常常走到绝境，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沦为奴隶，痛不欲生，没有盼望。你知道吧，神就给他让他们出来埃及，是不是啊？神显出的是恩手来。等等，哇，他以为啊，觉得已经过了红海，是吧？也都已经从埃及出来。那时候你知道埃及是超级大国呀，就跟现在的美国或者美国一样，你知道吧？那是超级大国。神，可是他们以为从埃及出来就够了吗？不够的，是不是啊？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的。当他出来的时候，发现前面有红海，后来有追兵，是不是？当他们再寻求神的时候，神又把红海来打开，让他们都再次走过去，懂了吧？你知道吗，我们人神常常一直的把我们带到尽头，好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来经历神的恩典。等到出了红海啊，就好了吗？也不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神就开始天降玛纳，磐石出水，你知道了吧？哎，神一直的借着把我们带到生命的尽头，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恩典。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当你如果走到你的尽头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吧？你也许不知道怎么做，是吧？你也许用你自己的方法，但是你学会像玛利亚一样把它都交托给神，都交给主人，像那个仆人一样，像那些佣人一样，都完全的顺服主，你就听他的安排吧。你知道吗，你不用为神设定什么计划，耶稣知道他怎么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只要信靠，你只要顺服，耶稣一定会带领你处理困境。他为你所成就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到了耶稣的时候，他就使你的水变为酒，他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创造神迹。你知道耶稣圣经说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他过去行神迹，今天依然能够行神迹。他过去能够解决家宴婚宴上的难题，今天他也能解决你的生命中任何的难题。不论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有限的，但是神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也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你只要相信他，顺服他，他会是让你在劳苦中得到安息，他会带领你出离黑暗进入光明，他使你的忧愁化为喜乐，他让你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的咒诅都化为祝福，让你享受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喜乐和满足。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主啊，今天过去你在迦南的婚宴上，主啊，彰显你的神迹，今天求你照样彰显你的神迹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啊，你知道每个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愿意信靠你的，不论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的难题，不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婚姻中有任何的难题，我们在这时候把它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学会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完全的顺服主的带领。我们相信主，你会在你自己最美好的时刻把我们的水变为酒，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创造奇迹，你会带领我们那些走在黑暗中的人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来经历从你来的恩典、祝福、喜乐和满足。谢谢主，我们只要真的说信靠耶稣真的是何等的甘甜。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